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这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我明明记得李年才开始的，可是你看，这个主日就是江陵期第一主日了，不就表示说新的李年已经从这个主日要开始了吗？
可不是吗？你还说没有开始呢？你看呐、啊，老爸都咳的咳的，一直暗示你说，哎，咱们这个新的李年又要开始了，日子真的是从指缝中就溜出去了，无声无息的哦。明明决心啊，我这一年要好好强化自己的信望爱三德。现在检讨一下好像没啥进步，可是一年又过去了。
其实啊，你听，每个人在某个时候都会有这样的感叹啊。别说你了，老爸我所经历的这个岁月中间也不知感叹过多少次了。回回想求主坚强我，鞭策我，但是现在啊又怎么如何呢？
丽莎，你刚才干嘛提老爸咳嗽呢？你说老爸又老了一岁了，你认真是的？
不是啦，
不是，好了，别解释了。其实老爸说的也没错，不管怎么样啊，总是要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这种人呢才是一种好人呢、一个主动积极的人，他才能自己给自己向上突破的一种力量。
多默说得好，只要每个人呢、都能够积极主动，我们的社会呢就可以进步得更快而且更好。好了，东莫，现在呢我们就积极主动的开始研读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跟福音。
瞧，哎呀，多么积极主动的啊，就这么下了一个积极主动的指令了。
是、
哎、好吧，老爸你快被夺权了。
那我可不敢，老爸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好，就开始今天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读经跟这个福音的研读。我们刚才讲过了，已经进入到江陵期的第一个主日了那么在读经的部分仍然是我来研读，在这个福音的部分请丽莎来攻读。读经一，我们要攻读的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的33章的14节到16节。上主说，日子将到，我要实践我对以色列家族和犹大家族预许赐福的诺言。在那些日子，在那时候，我要使一只正义的苗芽为大卫出生，在地上执行公道和正义。在那日子，犹大必定得救，耶路撒冷必能安居乐业，这城的名字将是上主是我们的正义。这是读经一。读经二，攻读的是圣保罗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的第3章12节到第4章第2节。哎，这一拐弯就不认识了。好，弟兄们，愿主使你们彼此间的爱和对众人的爱日益增长，就像我们对你们所怀的爱一样，为使你们的心智坚强，当我们的主耶稣同他的诸圣来临时，在我们的天父主面前完全圣洁，无可指摘。此外，弟兄们，我们在主耶稣内还请求你们，劝勉你们，你们既然从我们学会了应怎样生活才能讨天主欢喜，你们就该怎样生活，而且要继续向前迈进。你们原来知道我们凭着主耶稣的权力给了你们什么命令。这是两段读音，接着请听丽莎攻读的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对门徒们说，日月星辰将有异兆，地上各国要因海洋波涛的怒号而惊惶失措，世人因为惧怕即将来临到世界的厄运都要吓昏，因为天上的万象将要震动。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 带着威能和莫大的光荣趁云降来。当这些事开始发生时，你们应当挺身起来，抬起头来，因为你们得救的日子近了。你们应当小心，不要使你们的心为贪吃、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以免那意想不到的日子临到你们身上，因为那日子有如罗网临到全地所有的居民身上，所以你们应当时时警醒，常常祈祷，好让你们能逃脱即将发生的这一切事，并能站立在人子面前。
嗯，这是今天的福音跟读经的部分。哎，老爸，这读经一里面说哈，在那日子，犹大必定得救，耶路撒冷必能安居乐业，这城的名字将是上主是我们的正义。哎，那耶路撒冷的原意是这个意思吗？他是给这个城？
不是，他这就是说耶路撒冷要从黑暗中看到光明。耶路撒冷呢，将来是什么？是正义的、和平的象征。为什么？因为新的弥赛亚来的时候的话，会改变所有的观念。在城要又毁灭中间重新站起来。
那也就是说，在这之前的以色列是一个罪恶之城喽？不是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
这个也不讲罪恶之城，就说他们已经越来越迷失了正轨了，有没有的信仰了？所以你看，我们一圣经中一直常常谈的问题，就是说那些人虚假了，只注意到表面的形式，而失去了人探求福音的真正的精神，就没有了，对上主是越来越疏远了的。
那这个耶罗米亚先知，他到底离耶稣诞生的这个日子还有多远？
对，
他是离
他是旧约之前的，
对。那那个时候的人真的也等得很可怜呢，等这么久才等到救主来。
当然
那我们现在的人相对是多幸福啊，我们出生的时候救主已经在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说，人在福中不知
福
啊！
你这话里好像有什么意思嘞？
不过老爸，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啊。我第一次看到“人子”这个名称的时候啊，是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好像有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就叫做《人子》。
而且呢，好像是。
好像就那个名字吧，而且那个书呢，在那个年轻的世代里面啊，
很流行，
是被流传的很久远的。
对对，
可是我一直在想，那个时候因为我不是教友，所以人子在我的想法里面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嘛。
你说那个人是指别人？
对对对，那子呢是指孩子。所以通篇他写些什么啊？我只把它当成小说在看，不太容易了解人子的意思。那可是当我有了信仰之后呢，我固然知道人子其实是天父的孩子，可是我依然不知道，既然身为天父的孩子，可是天父也降灾也降祸，这所谓何来呢？
你讲的这个人子啊，我讲我小时候的认知，不小时候，就是看这个看到那个小说的时候的人。那中国有，我们中国在古时候人讲就为人子女者，我所解读这个人子是为人子女者，同样的进了教会里面看这个人子，为人子女者，他指的是耶稣，因为耶稣降下来当人的孩子，因为他是圣母生的嘛，就是圣若瑟养大他，当是人的孩子啊。当人子降生的时候，当人的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讲的是耶稣。我的解读跟丽莎的解读，我不知道老爸看哪一个是比较接近正确答案的。
人子那就得用耶稣来代表，那耶稣代表的目的就是说，用耶稣来代表所有的人，所有的人类，那我们讲天父，是不是好了？底下我们就是人子
啊，老爸，我明白了。那人子就是你我他，
你我他都一样的，
这一群人，
一群人，就叫天人就合一了。那你想说天人合一的话？中国的思想跟这个圣经的思想不太一样，哪里的？那个圣经的思想，天主子下降于人，那就天人就合一了嘛，对不对？天人 合一了。
所以主动呢是在天，
天
而不在人，
不在人。
嗯，
所以就是天人合一嘛，不是人天合一呀、啊嗯。
但是我们中国的民族思想里面的话呢，人人可以为神。
嗯，
但是不能为天。
所崇拜的话呢，都是一些忠孝节义的人。
嗯，
那这我们有人跟天合，是由下而上。
哦、啊，所以两个的主动的位格不太一样。
对，中国的思想里面，这个人他有了超高的一种德性之后，他就能上升成为
上天
底下的人所崇拜的一个对象，仰拜的对象，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当神，只是说我们要学习他的这个模式。
对，
但是在很多的所谓的普罗大众的心里面，他就成了神了。他的神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典范，就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不同的那里就说这个神上去他不知道天的事情，
嗯，
那耶稣下来
天下来知道
天的事情，
嗯，他知道天的事情也知道人的事情，
对，
嗯，
所以他的那个幅度不一样，
嗯，因为他来受罪受苦牺牲，这一路的都是苦过来的，
嗯，
所以他才能够解决我们的苦，
嗯，
那我们是因苦的啊而升上去的话，那还是有段距离嘛，在上面看朦朦胧胧的，还不知道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对不对？就差距在这里，所以信仰的不同就是你看怎么看啊。所以最近不是常常也讲说这个是深的问题哈，
嗯，
像那个怎么样深入的问题，
深入、
深根的问题，对，都往深处看，深海鱼油啊，深海底下的宝藏，
深、往深层海水。啊
老爸把那个什么矿泉水啦健康食品啊通通带进来了，所以有深海鱼油啊深沉水啊等等，
所以我们叫深思远虑，把我们中国以往所影响我们的信仰上的那些枝枝节节的可以把它剪掉。
所以老爸刚才讲了一句话，我还蛮有一种体会的，老爸刚才讲的说是大凡是受过苦的人啊，受过苦的人他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法会比较深入的，因为他是从那个地方过来的，那就是说天主在天上他看到了所有人间疾苦，他自己也体会到了人间的疾苦，所以他知道我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这个由人升级成神的人呢，他只是超脱了他自己而已，他并没有解决了大众的问题。
所以这个呢也解说了天主教会啊、在信仰上最大的不同点啊、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子他愿意降生成人，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愿意用自己的私言行为来作为我们的模范。哎，可是老爸，
对，
那身为人也很无聊，哎，
我治不了，
你看2000年咯，再说几个世代了，那还依然如旧，也没什么改变。你看啊，为恶的为恶，犯罪的犯罪啊、然后呢，作奸的作奸，
犯科的犯科，
没什么改变呢。
好，我跟你讲，这就是人，这就才需要耶稣来拯救，需要天主来拯救。
那也就太久了吧，2000多年了，
2000多年，
人一直生生不息啊。
哎，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福音，还是延续上面，年底的那些问题，
耶稣之前的那些，
我们醒悟啊，要怎么样？好像跟我们今天预期的耶稣要降生的那个喜乐的心、
不太一致、
不太一样嘛，对不对？
哎，老爸，你这样说，我倒想起来、你看他复活前面呢、复活之前四旬期的时候、也是要我们怎么悔改啊、醒悟啊。
这个就中国话说的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嘛，你赶快好好的悔改，你就能那个了嘛。
那这就告诉你什么？他本来今天应该都讲喜乐的神，耶稣怎么诞生啊？怎么样一个天意象等等呢？但是他先告诉你苦，因为他暗示你说，啊，耶稣是诞生了，他还要再来。所以你在圣诞节的时候呢，先要想想看，不要让这个诞生的喜乐冲了我们的头。
继续为乐。
因为本来讲说，一个人的诞生是很好一个句子哈，诞生的时候是一个人哭。众人笑，他高兴，对不对？
耶稣哭，哇哇哭了。
那一个人的死亡的时候呢，是一个人笑，众人哭。
他
解脱了，
享福了，
三年了，大家悲哀哭了，是不是这样子？我们恭喜人家生孩子的时候，大家高兴的要命，那小孩子哇啦哇啦在哭。当我们去 吊祭一个人的时候，他众人哭得要命的时候，他默不作声，含笑而终。
就像我前几个礼拜啊，去参加一个同学父亲的葬礼啊，
嗯，
他是97岁老先生过世，而且是不是生病，不是生病的。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呢，他还是口气非常的缓和，说：“欢迎大家来分享我老爸他的这种高寿的这种喜悦。而且他走的是无病无灾，不能说是寿终正寝，但是起码他是躺在自己床上过世的，并没有离开啊，连送医院都不用送，因为救护车来的时候说已经都没有了呼吸了、心跳跟脉搏了。”他说请大家来分享，可是我们去参加他的那个葬礼的时候啊，当公读家祭文的时候什么，他还是哭得一塌糊涂，后来结束以后还跟我们来抱歉，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心里都虽然说我不要难过，我不要难过，因为老爸走得真的很祥和啊，让他没有一点痛苦啊，对我们的子女教育的也都尽了他最大的一个责任跟努力了，我们应该很高兴他能够不要再受人间的苦了，不要再没有妈妈照顾之下再去一个人过日子了，可是还是舍不得啊。我说当然舍不得，因为你之前你没有哭是因为你还看得到他，虽然他已经过世了，可是他遗体还在，可是从这一刻开始你们将把他送走了，不是埋土里就是把他火化了，当然你会痛苦，你会觉得很难过。我说不过我们还是很感谢你邀请我们来分享老先生的高寿的喜乐啊。那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位同学来了，那个同学一来就说啊，就是我们新教的朋友们最喜欢见面所说的那句话。那立刻就有同学摆出了脸色，他说什么话？我说哦，他是这个基督教的教友啊。那他们很习惯见到人说就是啊，这个感谢神的保佑，大家都很平安。我说这没有什么恶意了，是好事了。可是他们今天做的是佛事，哎，我说没有关系啊，就各个宗教是平等的嘛。他用他信仰的话语来祝福我们，那他们也这个佛教的这些出家众们，他们也是用他们的语言来祝福我们嘛。我说这个没有关系，不要这样子计较。他说后来他就问，哎，你好像是也是啊，我说我是天主教的。他说那你都是耶稣吗？有什么区别？我说好，我跟你讲最大的区别。
嗯
啊，我们先从外在来看啊是怎么样，然后我们内里面我们是怎么样。他说那为什么圣经上你们的圣经的翻译本跟他们不一样？哦，我又开始解释了。我说我们是直接从拉丁文翻译过来的。
嗯
啊，他基督教所使用的福音呢，他们是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英文再翻成中文，所以在翻译上的名词是不一样的，其实内容是相同的，我们不要去看那个。但是经过多层翻译的结果呢，可能就会有一些跟原意不同的谬误产生，因为我们是第一手翻译，他那个是第二手翻译，可能就有一些讲起来跟我们好像不同，但是深意上是相同的地方。
多么多么多么，回来。那跟我们今天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啊！你讲了2000年来，大家还是犯罪的犯罪，怎么样？那就是大家对于基督的教义不了解啊。
嗯，真是这样子说，为什么？因为解救的工作一直没有做，
知道的人太少嘛。
啊，那现在不是讲说大家都要追求信仰吗？那做这个欧洲做的调查的时候，年轻人都希望要80%赞成有信仰。啊，所以有信仰是一样的，但是信什么，那就问题就比较多了，是不是？选择性不一样，啊，反而说比例上来看的话呢，倾向于回教的反而比例高一点了，啊，那我们天主教的人口在增加了，但是呢，跟人口的整个比例的成长的比例的话还不成比例，
嗯，
是不是？所以这样子你来看的时候，用我们的观点去看，那需要仆船去解救的人还太多，真的是专家多功能少的时候啊，就这样讲。那我们今天是讲说讨论的重点应该讲说，为什么福音要叫我们还要警醒，因为天主要来。
嗯，
那我们明明是喜悦的事情，为什么要用这个好像那么沉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呢？就叫我们真的讲说居安思危了，多么说讲的了，因为你要怎么样迎接他来，那就反省你有没有做出基督徒的。如果人多做基督徒的，哎，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人少做基督徒的，哎，将来审判的时候呢，真的来讲又是一个很愤恼的一个世界了嘛。
哎，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地狱或者是炼狱里面不够壮，跟现在的很多国家的监狱一样，受刑人太多了。
其实呢、无论是天堂地狱啊，
嗯，
它都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呢、
嗯，
这样的、
所以它没有不够的时候。但是呢，刚刚老爸讲的事情呢，我就突然一震啊，
嗯，
因为要我们警醒啊，
嗯，
圣经反反复复的在每个礼年里面呢，都不断的提醒大家要警醒，
嗯、
要做好准备啊，
对，
包括。多么刚刚提到的基督宗教的朋友也常在电线杆上贴着，
嗯嗯，
天国临近了，
对，
你们悔改吧，
嗯，信主得救，
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嗯、可是天主好像也知道人的软弱，
嗯，
所以那个提醒的殷切啊，
嗯，
每到四旬期，每到降临期，就每每更为迫切。那老爸，像今天的福音里面呢，就告诉我们，
嗯，
就是说叫我们呢，不要使我们的心呢，只为什么贪吃啦、醉酒和生活的挂虑所累，不要受到这些连累啊，以免在那个意想不到的日子来临的时候，我们没有做好准备啊、那难道我们每天都要战战兢兢这样过日子吗？那这样不是很不愉快吗？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个不对，你这想法不对。他这个都这个所谓的这个要求我们不要讲，他就说，当你醒悟的时候，你赶快把这些都改掉，以后就如常轨般的进行，养成一种习惯，怎么会是很痛苦的事情呢？
改不掉嘛，
他就是要你改、
就是现在他告诉你说，第一个不要贪，
对
啊，因为贪吃以外，对不对？
所有贪的事情都别为之，
不要贪、
嗯，
不要贪的原因什么？就要给，多给人家，我们就不贪了，
嗯、
是不是、
嗯？
当你有两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分给人家。圣经里面干嘛告诉我们呢？就在旷野圣经里面都讲了、可是我们就说不怕多，
嗯
啊，尤其是现在呢，你不要讲别的了哈。那个是以前我们穷苦的时候，真的讲说打光脚。啊，穿草鞋，
嗯，
那现在呢，鞋子不怕多，哪一家不是鞋子一堆啊？
哎、
门口进去的那最不能讲的就是一个大鞋箱，嗯、或者满地都是那个好像没有规则的成船一样。
冬梦，冬梦，
嗯，
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
我已经跟他们两个说了，把鞋子整理整理，不穿的就丢掉。
对，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讲说人现在的贪求，
嗯
啊，您。用脚步的时候，现在真的讲脚走路的机会比以前少很多了、可是呢我们借重鞋子就越来越多了，
嗯、
那这个以外衣服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我
了、那个、
还好
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念初中的时候，那应该来讲说这起码是七四年前左右的了，那个是老师跟我们讲说，哎呀，现在科学很发达了，将来人呢不要人不走路，路在走了哈、那是我们的迷迷糊糊的，这路怎么走啊？他能不动路走啊？是不是？还有呢，现在一件衣服啊，晚上洗了，第二天早就干了，那时候叫尼龙出来了嘛，尼龙衣服的时候。还有呢，这个是我们玻璃纸啊，做纸袋可以装水呀、那这个都神奇的东西不得了的。
哎、
现在玻璃纸了，就是
塑料袋、
塑料袋等等的。不可思议的，就说人现在呢，因为这样子物质的，那个让我们的欲望整个迷失掉了，贪越来越贪越多了，明明可以两件衣服可以解决的，是不是？那圣经里面他们讲到说两件、三件类来讲，我们现在打开橱子看看，起码都是几十件以上的，
对，
这些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叫我们呢要贪，不要贪，多给别人啊，要即富于天，不即富于地，不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没有相关的关联的啊！所以这个就是特别要告诉我们，不要贪。醉酒为什么讲？既然吃的酒呢，都跟吃什么？醉的醉深，你没有方向，看不到光，啊，迷迷糊糊的过日子。醉的人呢，真的讲看不清的时候，眼朦胧，心朦胧，真的讲说那就黑暗的时候，进入黑暗的时候，不看到光的时候了。那这样子呢，这种生活呢，这种的生活就要求太多，万感舍不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警醒我们说，你们要过节俭的生活，你们要多祈祷，多求赦免，
还有他上面讲说，所有生活的挂累啊，除了这些贪罪之外，还有所有的生活，那就是说一切不良的、浪费的、不合乎爱地球的，我们用最时髦的话讲，最不环保的这些，我们都要把它戒除掉。你像你讲刚才老爸讲的这个鞋子啊。哎，两个孩子，我跟他说了，把鞋子整理整理，你看你那个鞋子多少张都摆那，还有我们鞋子都没，我的鞋子都没有地方，我连一双鞋都没地方摆。他说：“老爸，你看你那边也有很多鞋啊、哦，你看你有两双拖鞋。”我说：“两双拖鞋，一个穿屋子里头，一个穿屋子外头的。你还有两双运动鞋，你还有两双皮鞋，你就有六双哎。”我说：“可是我都是单一的。”他说：“所以了，你当老爸、啊，我们当孩子的不单一，就是因为我们不要天天穿一样的鞋子啊。”我说我也没有天天穿一样的鞋，他有啊，你看你出门永远穿那一双，你参加宴会喜酒什么，你永远穿皮鞋，你不参加的你永远穿球鞋，那球鞋你不穿的话你不会买新的。哎，我说这是节省啊，他没坏我干嘛又买一双啊，摆那儿占地方，而且现在的这种化学做这个
没有穿坏就摆坏了，
对，你就摆那摆坏了嘛。现在不是有那什么气垫鞋，哎，气垫鞋他第一个你去买他就告诉哎要常常穿哦，不穿摆它会坏掉。我说怎么会坏？很多人后来到那个店里面去看一下，他不是去换鞋，都是去换里头那个气垫的，都坏掉了。一个就是生意人坏，他故意给你不要用那么久。
好，那我们不谈这个了哈。那再接过来看，你看这面所讲的，在读经二呢，门徒就告诉我们话了，很重要这点话的时候哈，要彼此相爱以外，讲什么？你们就应该知道怎么样生活啊。而且呢要继续向前，你们原来知道你们凭着主耶稣的权力给你们什么的命令，耶稣给我们怎么生活。
所以其实最简约的生活呢，在圣经当中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我们不用他求，打开圣经你一定可以明白的。
老爸的话，
今天我们正谈到生活的时候啊，我们用一个小故事来看一下。一个监狱里面呢，有几个犯人坐在那里的，很无聊的了。他们看那个这个广告啊，广告的那个彩色影印的很漂亮。一个犯人就看了看，就说：“哎呀，这个首饰多么漂亮！要是我能够买给我母亲的话，她一定戴着，一定很漂亮，物质上的。”另外一个看。传过来看那看看那个房子的广告，就是哎呀，我要是买一间这好的房子给爸爸，我妈妈有的，她一定住得很舒服，是不是？再传第三个人看的时候呢，哎，啊，车子这么漂亮，哎，如果我妈妈有车子的话呢，她就给常常坐车子来看我了。到第四个人在那边看到他不讲话，他不讲话的时候他就讲什么？哎，如果我妈妈有个好儿子就好。这告诉我们说，你们日常上一般人所注意什么？车子啦、房子啦、金子啦、衣服等等的啊，装饰的问题，身外的一些生活的享受。但是呢，耶稣所期望的，就在第四个犯人所讲的，有一个好孩子就好了啊。那我们怎么样做好孩子呢？那就把前面那几个否定掉，就是一个做一个好孩子的一个目标了。